还有我们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众弟兄姊妹再一次奉着您的名在一起一同聚集。主啊，我们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今天晚上我们一同来学习你借着所罗门所启示下来的传道书。主啊，这是一个极大的智慧。主啊，求你给我们这个智慧，让我们能够看明白这日光之下的奥秘，使我们不像那些没有真理、没有盼望、没有生命的人一样，他们在这世界上的事情上迷失了自己。正像这位年老做过以色列王的所罗门，人在世界上追求的那些东西，他已经事先告诉我们，我们所求的这一切都是捕风捉影的。那么到底我们在日光之下要寻求什么呢？正如刚才诗歌中所说的，日光之上已经发出了言语，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在你的恩典里面把这一切不但为我们做成，而且传讲给我们，以你血给我们立的新约，使我们知道我们所学的所领受的都是确实的。主啊，今天我们是有福的，我们明白了这一切的奥秘。主啊，我们求你坚定我们的信心，使我们不再在日光之下迷失。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你与以下的时间同在，使我们不仅仅是学的知识，更是使我们明白，使我们的心能够得开，使我们的眼能够得开，使我们的耳能够开通，听见你日光之上的声音。谢谢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你，寻求主给我们的赐福，感恩祈求交托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今天晚上呢，我们进入到所罗门的三部曲的第二部，就是传道书，我们叫做晚年啊，所罗门晚年的时候的虚空曲啊，晚年的时候的虚空曲。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就介绍了箴言啊，是他中年的智慧曲。那么最后呢，就是下节课咱们要讲的啊，就是关于他早年的时候啊，早年的时候的爱情曲。传道书，他的中心思想，咱们叫做虚空曲啊。其实呢，他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个留给我们一个问号啊。就是人生活着一世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人生应该追求什么呢？其实这件事情啊，在我小的时候啊，现在也不能说小的时候了，算是年轻的时候吧，这个在十七八岁啊，那个时候就特别强烈的想要明白这件事情啊，那么一直在追求。现在呢，我们比所罗门的年代，有一些优势的地方啊，那就是我们有了更多的书籍，有了更多的渠道。那么当然了，到了现在，我们有了网络，那就更方便了啊，我们可以很快的搜索到各方面的信息。 但是我虽然找到的，不能说很多啊，但是我看到的这个能够翻阅览的，我发现，无论是世人所说的财富，无论是权力啊，无论是名誉，无论是知识，我也很感谢神啊，因为神让我出生在一个算是知识分子的家庭。那么也是我看到知识并不能给我们的家庭，带来快乐啊。我那个时候呢，我就从中国的很贫穷的农村啊，来到了一个我们中国人说很洋气的城市啊，就青岛啊。但是我觉得。那也不是人生满足意义的答案，是吧？那么到最后，到底什么东西是我们的人生意义的答案呢？长话短说，就是回到了圣经啊，回到了耶稣基督的救赎，回到了永远生命的归属，回到了上帝的爱啊。所以在这里边，我找到答案。所以我。21岁的那一年啊，是蒙恩得救啊，这个清楚自己重生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心中有一个强烈的感动啊，就是，我相信很多中国人啊，这个特别是年轻人啊，他们很想寻找答案，但是他们没有找到，所以我也感恩啊。我不但生活在一个算是知识分子的家庭，同时呢，我也生活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边，所以使我有了，这种找到人生答案的可能性啊，所以深感动。虽然是很不配啊，但是，成为一个蒙神差遣啊，蒙神，怜悯，能够向这个自己的同胞来传递人生意义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一直到今天。所以，当我们来看《传道书》啊，这一部，所罗门晚年的时候的，虚空曲。那么，在《传道书》里边，弟兄姊妹把圣经打开啊，旧约圣经的《传道书》，那么。传道书呢，也可以说啊，它是一个，
手机架呢？我能帮我把了哪的了？
也可以说呢，是一个人生哲学，人生哲学的一个否定，所谓的哲学啊，就是。想寻找人生答案的所谓的学问，啊，这个，那么所罗门呢，可以说是一个 philosopher 啊，可以说是一个哲学家，啊，那么他呢，不单是用脑子想，用知识研究，同时呢，他也是自己亲身的去经历。那么所罗门这个人呢？他自己在传道书里边说啊，这个，在第二章啊，传道书第二章第一节说：“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啊，这个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啊。”他说：“我只是嬉笑说这是狂妄啊，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我心里查究啊。”这个如何使这个使用酒啊，使我的身体畅快？他说我心里边的这个智慧仍然引导我啊。下边一句话很有意思哈，他说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日光之下，一生当行的事何为美啊？所以他这里说一句话呢，他说我持定愚昧，持定愚昧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说我看起来好像是疯狂的，是愚昧的，啊，什么好事坏事我都干。那么我就看看，到底什么东西呢？是， 在日光之下啊，那么是什么样的事儿？是好的啊，看明世人啊，在日光之下，什么事儿为美？那么我们把圣经往后翻啊，翻到第七章。圣经传道书第七章，我们看第23节啊，七章23节，他说：“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的事。”我就说要得智慧，下边说智慧却远离我啊，却离我远。哎呀，他说我很想找到这个智慧啊。当然圣经上说神赐给他所罗门智慧啊，是吧？在他之前，在他之后，没有人能够和他去比的，啊，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可是呢，他这里说啊，我用这个智慧来寻找呢，想得着智慧，可是呢，智慧却离我远。说我想明白啊，万事之理，可是呢，万事之理也离我远，而且这个智慧啊，虽非常的深，谁能识透呢？啊，这个他说我卷念一心要知道，要查，要考察。25节啊，七章25节，要寻求智慧和万事的这个理由。啊，就是说要找到事情的这个答案啊，又要知道邪恶，为愚昧啊，愚昧为狂妄。总之，啊，他一直在寻找。那么，到了第27节啊，这个当然他后来说了一些女人啊，怎么回事啊？他说1000个男子中，他找到了一个正直人啊。但是在这个1000个女子中，他一个也没找到。所以他这里边是解释一个困惑啊，就是说这个男女到底怎么回事呢？女人啊，她会影响男人啊，那么为什么要有女人呢？啊，为什么男人要被女人影响呢？啊，这个，所以呢，这个所罗门在这些问题里边啊，他就弄不明白哈、啊，所以这个。27节28节是连在一块的啊，这个后半节他说我将这些事一一的比较、啊、对不起，是我的声音吗？我这里边会这么乱呢？
牧师，你的那个麦克风的位置可能要移一下了。
哦，
没有其他人开麦克风，只有你自己。
OK，我这个麦克风是一个外接的麦克风。
你把它拔出来再插进去，再固定一下，有时候会好一点。
我试试看啊。
另外你可不可以全部 mute 以后，整个的都 mute， 都静音好了。
哦，我试试看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以前没有出现这个情况吗？好，现在还乱吗？
可以，可以，牧师。
好好好。好，这个传道书七章第28节下半节啊，说我将这些事一一的比较，要寻求其理，我心里仍在寻求，却未曾找到啊，他没有找到。然后我们再翻过头来再往下看啊，第八章的第十六节，第八章第十六节哈、啊、他这样说，说我的心，我专心的求智慧，要看看这个世上啊所做的一切的事。下边括弧里边说有很有意思啊，他说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的啊，所以说这里边就是对于那些所谓的哲学家啊，咱们这个到了今天啊，有很多的这种 philosopher 啊，从希腊的后来到这个各路人马啊，有昼夜不合眼的啊，这么厉害啊。第十七节就说，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 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的力气去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然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所以从这里呢，基本上我们可以明白啊，所罗门在传道书里边基本上呢就把世界上一切所谓的哲学啊全部否定掉了啊。也就是说，人凭自己，人是没法把自己弄明白的。有人说哲学里边有三个问题，就是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到底是谁啊，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从知识论本身来说，它是不可能有答案的。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在做学问的时候，研究者一定要大于被研究者啊，那么这个研究呢才有可能进行。如果被研究者比研究者大，那么这个研究者他就没办法去研究了啊，因为就是说你把一个东西装到一个容器里边，这个东西一定比这个容器要小它才能装进去，是吧？它本身大了，它怎么可能就装进去呢啊。所以我从哪里来，因为我没来之前的时候我不知道，所以我怎么可能有结果呢？我往哪里去啊，这个也不可能有结果啊，因为我往哪里去，我死了以后我就不知道了啊。我是谁啊，我也不可能知道。因为我没办法研究啊比我更大的在我之外的啊这样的事情。所以传道书呢基本上啊它是把这个哲学呢就已经把这个哲学呢就已经判了死刑了。这还是我的这个声音乱是吧？好，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我把这个外接的麦克风拿掉了，我用。
对对对，牧师，可能你那个外接的插头那个接触，有时候它会松动不好，你先别用。
好。那么，所以神选择所罗门啊，作为传道书的作者。有他伟大的心意啊，有他伟大的心意。好，下面呢我们就从第一章啊我们来看看神借着传道书啊到底要启示给我们什么样的心意。大家打开传道书第一章。传道书呢，这个传道者啊，这个传道本身这个字呢，在原文里边其实它是一个教师或者一个演讲者，他的话啊是这个在希伯来语里边呢，他传道书并没有一个题目啊，他只是用了这个圣经里边开头的一个字啊，就是传道者的话啊，来作为这个传道书的题目的。那么在第一章里边第一节我们来看啊，在耶路撒冷做王这个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也就是一个教师啊，一个演讲者啊，这个一个作为一个长辈啊他来讲话。那么在耶路撒冷做王啊，大卫的儿子那么这个呢就只有所罗门了啊。那么在这里其实呢他是做过啊，在耶路撒冷做过是个过去的人啊，做过王的了。那么很有可能现在呢他已经不做王。不过我还是听了这个里边有一点很大的声音。是吧？
奇怪，我把所有都 mute 了，为什么还有声音呢？
没有第二个这个接收的东西了。
是啊，非常奇怪。我换一个麦克风了再啊。奇怪。好，有人可以给我一个回应吗？现在的声音好一点吗？
现在好一点。
是
好
的。
你开了一个
user， 那个是不是刚才你放那个诗歌的？有一个输入的口，
因为这个也是我的电脑。
哦，
啊，我现在用了两个，这个一个是是一个是这个，我把它放投影的时候用的一个，因为这个呢是，
那个有没有音频输入？
有没有音频输入？可以在上面写字的。
有没有音频输入？你把那个音频输入关掉。就是这个 user。有没有音频输入？你把它关掉。
对，我现在就是用的 user 的音频输入了。现在清楚吗？
哦、后面还要更一点。
哦，
我还听到我自己的回声，
这么奇怪。哦。好，咱们就是要祷告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弄得更好一点。反正现在我能做的，就现在只能做到现在这个情况了。
基本可以。
嗯，好，我们接着往下啊。所以呢，这个是从传道书的开头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所罗门。当然在前面第一节课的时候呢，咱们专门花了点时间啊，来这个研究所罗门他的大概的一些人生的状况啊。我们知道他是非常有智慧啊，也知道他非常有财富，他是以色列的历史呢达到最顶峰的时候的一位君王啊。圣经上也说他是和平之君啊。他有一点像，咱们，这个清代的时候啊，像乾隆的年间啊，这个康熙为他打下了天下的这个预备好了啊，所以这个，到了后来呢，这个经过雍正啊，完了以后，所罗门，这个乾隆啊，就是到了盛世的时候。和平啊，这个享受啊。那么他达到这个顶峰的时候呢，第二节却说了一句话。所以第二节这句话呢，就是整卷传道书的中心思想啊。就是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啊。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为呢，是虚空曲。啊，当然，虚空这件事情呢，用今天我们的话来说呢，是有一点所谓的负能量的，啊，很消极的，很悲观的。那么这件事情呢，也代表了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啊，他的确是非常悲观的，啊，而且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呢，很荒唐啊，他年老的时候啊，所以所罗门做的这些荒唐的事情。就导致了以色列国的分裂。那么神特别的怜悯啊，一方面怜悯大卫，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怜悯所罗门。他是一个建造耶和华殿这样的一个君王。 所以呢，使以色列分裂这件事情没有在所罗门在位的时候发生，而是在他的儿子罗伯安在位的时候发生了啊。虽然神使他这个荣华富贵，大享太平，一生他就像他自己刚才咱们在传道书里边所说的啊，他是这个心中存着智慧，但是呢他持定愚昧，也就是什么他都敢他都干啊，持定愚昧，持住愚昧。然后呢他要看看世界上哪一些事情啊是有意义的啊，说何事为美啊，就是哪些事情是有意义的。但是他的答案是，日光之下所有的事情都是不美的，都是虚空的。而且呢他这里用了这个传道书里边用了一个这个字啊，不但是虚空，不但是扑风啊，而且呢是大患啊，大患难，大灾难啊，这乃是大患啊。这个就是说，你做了这么多劳苦的事情，到了最后都没有意义，那你做它干什么呢？啊，所以传道书他的写作，神借着所罗门写作这个传道书，这个记录下来啊，他的年老的这个心态呢，其实就是给世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人活一世，啊，意义何在？因为知道了意义，你才知道怎么活，对吧？但是传道书呢，没有给我们答案。那么没有给我们答案，是不是表示没有答案呢？啊，其实在所罗门的时代，啊，在所罗门的时代，就是没有答案。在旧约的时候，哎，在旧约的时候啊，他就是没有答案的，啊，所以这件事情呢，在刚才咱们唱的诗歌里边啊，就是说日光之上发出言语，也就是说神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才把人生的意义、永生的答案、这个因信称义的道路才给我们开通了。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就算是平安，就算是丰富，就算是在人看来咱们中国人所说的大富大贵啊，所罗门已经给我们答案了啊，说虚空的虚空。那么下边我们看看啊，所罗门所说的都是哪些东西是虚空呢？啊，第三节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说人一切的劳碌啊，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啊，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啊，风吹来吹去啊，又转来转去啊。说万事令人厌烦，人生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啊，这个已有的事后来又再来啊，这个先前的事后来还在行，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啊。这个第十二节就说了啊，说我传道者，就是我这位老师啊讲话的这个人，说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王，然后我专心用智慧巡查啊，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的事。下边说，他说乃至神叫世人所念的是极重的劳苦啊，极重的劳苦。然后呢说我见之下所做的一切的事啊，这里注意啊，一切的事都是捕风捉影，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捉影。这里先说说神是不是叫人击中的经历的是击中的劳苦呢？我自问自答啊， 弟兄姊妹也可以打开麦克风。神叫人经历的是不是极重的劳苦呢？有没有圣经根据呢？
上帝叫人要有一要担负一定的恶，
担负一定的恶，
对，
要负恶。
耶稣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
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主这里来，他让我们得安息。
那个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说：“地因你们的缘故受咒诅，你必要那个汗流浃背才能苦口嘛。”
对，所以顾本所说的这问题呢，就是问题的关键的所在啊，就是当人犯罪以后啊，当人犯罪以后，那么他就处在了一个这个世界啊，就处在了一个必死的地位上啊。在那个时候呢，神追加了人很多的劳苦，所以呢女人要恋慕她的丈夫，男人要汗流满面，是吧？人离开了神以后，他已经没有意义可谈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人就落入了一个这个为了生存而劳累。人心中渴慕的东西，啊，人心中渴慕的东西。得不到是痛苦，得到了也不过是那么回事，仍然是痛苦。所以这里说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这个主耶稣说世上的水怎么样呢？越喝越渴。也就是说你得到了你不满足，你继续追求，继续追求了以后，得到的时候你快乐很快，你快乐了一点点啊，但是很快又不满足了，然后要再继续去追求啊，这个一直到死。那么所罗门呢，可以说他的一生当中啊，他所追求的许多许多他都得到了。他没得到之前的时候他要追求，得到了之后他非常绝望啊。他说得到了有什么意义呢？啊，所以下面我们来看啊，所以从人类犯罪以后离开了上帝，死在自己的过犯罪恶当中，沦落到世界里边去的时候，啊，人生有欲望，啊，他有可想，啊，这个主耶稣说，这个世上的水啊，这个你渴啊，然后你就去喝，喝了以后呢就更渴啊，也就是说你的欲望得到了满足，这个满足呢是瞬间的啊，所以这个叫做快乐啊，咱们说这个就快快的乐，乐完了以后就没了啊，然后就不乐了啊，然后我们又要去寻求啊，这个这样的情况啊，就落入到这种无休止的努力的寻求，感到虚空，一时快乐很快过去啊，然后又极其的空虚，然后又叫去追求，进入到这种的循环里头。那么还没等到我们再有更高的追求的时候啊，我们就完了。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这个撒旦魔鬼跟主耶稣诱惑他的时候啊，就说你看普天下的荣华富贵我都可以给你，只要你拜我就行。其实主耶稣他是神，他不单单是这一切都是他造的啊，但主耶稣早就知道，所罗门的时候早就知道了啊，你把这一切的荣华富贵都归我，主耶稣说过一句话，你赚的全世界赔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对吧？所以这个人啊，在自己的生命的里面到底有什么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满足呢？ 今天我们就知道了啊，是在造物的主那里，只有他能使我们满足。有人说我们的心啊，像一个倒装的桃啊，这个世界呢是一个圆啊，这个地球啊，不管你怎么着，它都无法使我们的心被填满啊，只是一个比方啊，是一个例子。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呢，咱们不单单查圣经啊，最重要的问题我们从圣经里边去体会。上帝叫我们借着所罗门的人生啊，我这个上一次前一次的时候哈，我使用了这个Princess Diana 啊，这个戴安娜王妃啊，做了另外一个例子啊。我们没有说戴安娜王妃这个人好与坏啊，咱不是来评论她的，而是说我们看到呢，她怎么说呢，她进了这个当时是这个大不列颠啊，大英帝国成了王储的这个王妃啊，那很快她可能要成为王后啊，这样的地位的人，但是她得不到爱啊，她被冷落，她的婚姻出了问题。其实呢，何止是婚姻出了问题啊，其实所有的东西都出了问题。他所追求的不是他，不一定是他所追求的吧，就世人所追求的那些东西其实他身上都有的，但是每样东西呢不能给他真正，他有婚姻没有爱情，有物质没有享受，有名誉没有满足啊，没有那种。所以他人大家都评论他是个很好的人啊，他关心穷人啊，他说我们都不反对这些东西，但是问题是那一些他所拥有的东西，包括他的美容啊，他的健康啊等等这些的啊，是不是真正能够使他满足呢？就算这个英王子啊，这个是专一的爱他的，他就真的满足了吗？我看也不一定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知道啊，离开了上帝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满足的。那我们继续看啊，第一章第十六节啊，这里说我心里议论啊，我就说我得了大智慧啊，我得了大智慧。所罗门是不是得了大智慧呢？啊，圣经说是的啊，所罗门的确得了大智慧。但是他得了大智慧以后啊，他说我胜过我以前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什么？这也是扑风啊！虽然他这里没有用虚空啊，其实说这也是虚空，等于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里说了，智慧是什么呢？是虚空的，是扑风啊，没有用的啊。智慧怎么样？所以下边就说了啊，他说第十八节说，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增加知识就增加忧伤啊。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就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叫做什么呢？叫做无知等于快乐啊，你不知道痛苦吗？是吧？你没有吗？你不知道吗？但是这种的快乐就是阿 Q 的快乐，不是真的快乐，是一种麻木的快乐。那么为什么多有智慧就多有忧伤呢？多有愁烦呢？啊，因为前面说了，缺少的不能足数啊。这个人呢，改变不了任何事情啊。这个所以啊，这个这里就讲到了啊，智慧首先不行了。那么第二章一开始我们看啊，说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 啊，这里所说的喜乐不是指的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喜乐啊。下边说啊，好享福啊，谁知喜乐等于什么呢？啊，这里也说是虚空的啊，所以我指着戏笑就说了啊，这是狂妄啊。论喜乐说有什么功效呢？啊，所以我心里查究啊，如何用酒使我的肉体舒畅啊。所以今天很多人喝酒啊，我原来我在小的时候在农村的时候，我就看到那农村人喝酒啊，喝醉了酒以后他们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回去打老婆。我心里却仍然以智慧引导啊，就是刚刚咱们读了，我持住愚昧，要看明啊，世人在天下一生所当行的事。然后下边何为美啊？下边第三说，我又建大动大工程啊，所罗门年间啊，我们知道他所做的这个建造的工程啊，不得了啊。其实很多历史上这种建大工程的这种大帝国啊，像这个希腊，我们现在看到当年希腊的那些工程真的不得了啊。罗马的时代啊也是一样，巴比伦啊也是一样，现在中国是不是也这样啊？所以我们看看北京、上海啊、广州，甚至于现在你到内地啊，去看重庆啊，啊，这个这些大城市啊，真是不得了啊！那个晚上这个灯光啊，就是在人的眼光来看，就是看美的不得了啊。所以呢，动大工程建造了啊，又栽种葡萄园，修筑各种的院囿啊，栽种各样的果树，然后呢？他就这个而且增加很多的牛羊仆婢啊，这个就胜过耶路撒冷以前的众人。然后呢，他为自己积攒金银，第八节啊，各种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上所爱的物。下边说了一句话，有许多的妃嫔啊。那么这样呢，我就日渐昌盛了啊，胜过我以前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在啊，仍然引导我啊。第十节他说一句话，他说凡我的眼所求的啊，凡我眼睛所想要的啊，没有留下一样不给他的啊。因为他又有钱又有权利，对吧？谁敢反对他呢，是吧？他什么都有啊，是吧？然后我心里所乐意的，我没有一样禁止不去享受的，对吧？什么美酒，什么美食，什么美女，是吧？什么宝物，我都去享受了，对吧？然后第十一节说，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注意这个字啊，是一切的事，啊，我所经营的一切的事，啊，和我劳碌所成功的，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扑风，在日光之下怎么样，毫无益处。所以当我们看到说他有许多的妃嫔的时候，这表示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啊，就是表示了他的爱情，对吧？那么所罗门所说的，你看这个传道书也好，还是这个在这个列王记啊里边所记录的所罗门的婚姻啊，他的爱情生活啊，他有1000个妃嫔啊，这个妻子。那么这里又说他有这个增加许多的唱歌的男女啊，妃嫔啊等等的啊。那么这个是不是表示哎呀他就是增加了很多女人嘛啊，这个我就看到中国的皇帝啊，也是3宫6院72妃，后宫3000宫女啊，觉得他多么样的会享受爱情，其实不是的啊。当然我不知道这个电影上演的是不是真实的啊。那么到了时候他翻牌子啊，翻牌子以后呢，这个他也是料理朝政啊，这个什么劳累一天，晚上呢回到他自己的寝宫啊，然后呢这个太监啊。就要去按照他这个翻的牌子呢，去找这个他晚上要陪寝的这一个人啊，也可能是正宫娘娘，也可能是后宫宫女等等的吧哈，然后呢就把这个女人呢， 用这个特殊的这个布啊把它包起来啊，然后两三个这个什么把它抬着啊送到皇帝的这个卧室里边，然后呢整个的这个过程啊太监都要在后边看着啊，完了以后呢就要把他送走啊，然后把他的名字记录下来，几月几号啊跟给皇帝侍寝。万一她怀孕了，这个关键问题啊就在这，她怀孕了啊就要计算她王子生的日子是不是这个皇上的啊，免得她这个一年没见皇帝了，她怎么中间生的王子呢，那还得了是吧。所以这件事情都要，所以把这些东西都搞完了，还有什么爱情可谈呢啊。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皇帝啊他根本就没有谈恋爱的这种机会啊，但所罗门不一样啊，所以所罗门虽然有这么多的妃嫔啊，他的这个爱情是非常自由的啊，是非常浪漫的。那么这个是在哪里呢啊，所以列王记没有记，历代志没有记，当然传道书也没记啊，只是说他有许多的妃嫔。那么在这个雅歌里边啊，雅歌里边呢就给我们怎么样呢，举了一个例子啊，让我们去了解一下所罗门他虽然有这么多女人，那都不是随便乱来的啊，那每一个都是他自己去恋爱的啊，甚至于不是别人啊，在许多这个美丽的处女啊，就好像当年这个以斯帖记里边所记录的这个这个波斯的君王啊，他很厉害啊，但是这些女人都是别人替他找的啊，找了以后给他挑选对吧，然后要训练一年啊，然后呢这个等着日子满足了以后，一个一个的到了晚上去见这个亚哈随鲁王啊，然后亚哈随鲁王喜欢哪一个哪个就留下来。所以你看到他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呢，他就是看到一个一个的浓妆艳抹的姑娘是吧，他根本没有机会和他们谈恋爱啊，这个恋爱咱们中国人叫谈恋爱啊，英文里边叫 fall in love， 这个 fall in love 实际上是没有那个过程的是吧，这个所以所罗门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雅歌呢啊其实就是对于所罗门的这个他的爱情生活啊用一个举例来说明啊，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所罗门虽然有这么多老婆，当然我们相信不可能每一个他都这么样的谈恋爱，那还得了，他这个那还有精力干别的事情了是吧，但是就这么举一个例子呢，是我们说明他的每一个爱情故事都不是随便乱来的啊，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圣经上啊给我们记录，就是用所罗门他的人生啊给我们带来这个虚空这个问题啊，所以刚才讲到了智慧啊，那就智慧是虚空的啊，我有那么多智慧都是虚空的，这里是不是就把箴言从所罗门的这个传道书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箴言雅歌啊，所以箴言他给我们举例，雅歌也给我们举例，箴言是举的什么例子呢，就智慧对吧，箴言嘛就是智慧。那么雅歌给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爱情。当然在这个列王记历代志啊给我们看到他的政治军事财富啊等等的。那么这些呢所罗门最后都说这是虚空的。啊，这样呢我们就提纲挈领的啊，我们因为这个圣经呢它是这样的啊， 在一开始他把主题提出来，然后后来的经文呢都是为前面的经文来来展开的啊。所以第一章和第二章可以说是整卷传道书的中心的所在啊。到了第三章呢，这里我们看到第一节啊，说凡事都有定时，天下万物都有定期啊，都有定时。那么下边呢就是说了这些啊，什么什么有时，什么什么有时。那么很多人就把这段经文啊来作为这个，就是哎，我们不用努力了，凡事都有定时的啊。不是的啊，这句话不能这么解释。这里所谓的凡人有这种定时呢，就是所罗门说他的观察里边努力是没有意义的啊。其实我们中国人也说一句话，叫做来的这个早不如来的巧，对吧？啊，所以你努力有些时候他那个人呢他不一定努力啊，哎，这么他来了啊，赶上了啊，这个他就得着了。你再怎么努力，你不如他来的巧，来的方便，对吧？所以第九节就成了一个答案了。三章九节哈，说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劳碌的事情上有什么益处呢？啊，这个就是他的所罗门的问题的这个答案啊。他说前面因为这些的观察，我觉得啊，他说就是所罗门说啊，他说你看这个什么东西都已经有定时了啊。咱们中国人也说了啊，就是说这个。人的命早已经定了，对吧？你是个什么人？你最后什么结局？好像冥冥当中都给你定好了的，啊！所以这样呢，既然如果是这样的话，人的努力还有意义吗？下边呢就讲到社会上的这些公平啊，啊，这个欺压啊，啊，嫉妒啊，纷争啊，啊，这个。劳碌所得来的这些吃吃喝喝啊啊，这个享受啊啊，正义啊，他说好人和坏人都一样啊。这个到了第九章啊，这个地方就说了第三节哈，这个啊第九章第一节吧，是吧？我这将一切事情放在心上，详细的考察，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所做的，这个。作为啊，都在神的手中，就是爱或者恨啊，都在他的面前，人不能知道的。第二节就说，凡众人的事都一样，义人和恶人所遭遇的也都一样啊。他后边就说了啊，这个第三节说，这个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啊，一切的事上有一件祸患啊。他说我看见众人所遭遇的都一样啊，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啊，那么到了后来呢，他就说不单单是义人和恶人一样啊，他说人和动物也一样，他说人死的时候和狗死和动物死的时候没什么区别啊。他说我是个这么聪明的人，我死的时候也是这样，然后那个狗死了，那不也这样吗？啊，所以他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就觉得非常的烦恼啊，干什么呢？啊，既然都是这样的话，哎呀，吃喝快乐吧。吃个快乐又有什么意义呢？啊，所以到了最后啊，他是很无奈的，啊，这个中间虽然这里边又说了一些类好像是有智慧的话，啊，但是他自己说，其实呢，啊，这问题都不在这里，啊，这个到了第十一章的最后，啊，十一章最后，所以呢。你当从心里除掉愁烦，从肉体中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那这是矛盾的，是吧？既然是虚空的，我还克去这都干什么呢？啊，所以从头到了，我们看到所罗门的思想呢，不能说是混乱的吧，啊，但是非常矛盾的。他觉得这个东西有意思，完了以后他一转念，他说不对，没意思。哎呀，我追求这个，然后一转念又说不对，啊，走到最后呢，啊，这个，十一章的最十二章的最后啊，就说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要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啊。 因为什么呢？因为人所做的这一切事啊，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善恶，神都必审问。到这里就结束了，弟兄姊妹。那么如果这件事情啊，神都必审问，就是人生最后答案的时候，这个给人留下一个什么问题，弟兄姊妹？这给我们留下什么问题呢？会不会留下的是一个恐惧呢？是不是呢？因为我们的一生当中，谁没有做过恶事，没有犯过罪，没有做过错事？如果说我们的一生总计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我们的本分，因为到了最后神要审问的，但是面对谁的审问，谁能站立得住呢？所以所罗门给我们留下的不单是一个极大的问号，还是一个什么？一个极大的恐惧。有这种恐惧对不对呢？对的，我们应当知道，我们在自己的人生的里面，在自己的人生道路里面，我们所尽的本分，我们并没有做到，所罗门也没有做到，那怎么办呢？在世人是没有办法的，日光之下啊，是没有答案的。我们感谢主，有一位从日光之上降到我们日光之下来，他为我们一切虚空的事情上为我们受苦，他为我们成了赎罪祭，然后他完成了这一切，又从死里复活，升回到日光之上，借着他把日光之下一切虚空的事赋予了意义。所以有很多人说啊，人生好像很多零啊，日光之下都是零，那都是零，都是零，都是零，都是零，都是零啊，无数多的零，没有意义的。但是有了耶稣基督在前边，后边所有的零就都有了意义了，使我们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就都有了目的，有了答案。当然今天我们不是讲那些，我们是从所罗门的一生借着传道书，使我们知道看明日光之下那一些事情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有了永生，有了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些就有意义了。那么这个意义就是要叫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所以在我们肉体死亡的时候，我们日光之下一切的事情就结束了，但是这个并不是最终的结局，而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么是日光之下这无意义的事情，要成就日光之下之上永恒意义的基础，这个就是我们蒙福之人在神面前所得到的。好，弟兄姊妹，关于传道书呢，今天晚上我们就粗略的啊，圣经概览就介绍这些。经文啊还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到底传道书里边具体还说了些什么，弟兄姊妹自己可以花时间回去看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啊，传道书里边所说的这些的智慧，包括箴言里边所说的智慧，虽然是虚空的，就好像它是零啊。这个雅歌里边所写的爱情虽然是虚空的，也是一个零，但是呢有了耶稣基督以后它就不虚空了。不表示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不需要有智慧，不需表示说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就不享受爱情，不是这样的，而是当我们有了这个意义的答案的时候， 它不单单是在救恩上有了意义，它使我们世界上一切所有的东西都重新有了意义啊。所以没有耶稣基督前边的一个一，真的这实际上没有意义的，但是有了一就赋予了所有的事情都有了新的意义。好，我们稍微迟了几分钟啊，但愿圣经啊所给我们带来的信息能够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啊这个有健康正确看似这个虚空消极的，但是它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归正之后其实带有正面意义的啊这样的信息。好，弟兄姊妹，有哪一位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吗？祷告完了，关于传道书或者这些方面有问题的，我们还可以再讨论。
祝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仆人詹姆斯的口，将主的话语教导我们，他将旧约和新约结合起来，使我们看到只有在基督里，我们就过丰富丰满的人生，因为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主和救赎。所以如经上记者说，夸口的当真。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被得胜的名祈求，阿门。